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耶利米。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他是生长在昔日以色列这个国家最衰微的时候。当时以色列国分为北国和南国，北国的以色列已经给亡国，给亚述帝国亡国，南国的犹大还有剩下的很衰微的情形。因为当时犹大王很多都拜偶像，百姓都离弃耶和华。在这样一个情形底下，神拣选先知耶利米。所以我们打开先知耶利米书来看耶利米一生所经历的。请我们先看一看耶利米蒙召的时候他的背景是怎样的。在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这样介绍耶利米的背景：便雅悯地亚纳图城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在此我们知道耶利米他是利未人，他也是祭司，他是祭司的儿子，他也是承受祭司的职分。那么为何一位祭司会成为神所用的先知呢？这是稍后我们要思想的。然后他生长的年代，神使用他替神说话的那一个时期，是经过几个王朝，犹大的几个王朝，这几个王朝就是第二节第三节所描绘的。他说犹大王亚门的儿子耶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耶西亚儿子耶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耶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在这里我们看见耶利米做先知的那段年间，就是神启示他很多的话语，叫他替神传说，替神说话。这个年间包括这一个耶西亚王在位第13年的时候。起初耶西亚在位的时候，可以说耶利米传讲神的话还容易，因为耶西亚王是敬畏耶和华的王。但是后来他一离世了，换来的就是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一执政，一个是耶雅敬，一个是西底家。这两个王都是背叛神、拜偶像、大大惹神发怒的两个王。所以耶利米多数说预言的时间、传讲神道的时间，都是在两位抵挡神、离弃神、悖逆犯罪到极点的王朝之下。可想而知，他所受的逼迫、捆锁、艰难是十分厉害的。并且在那两个王朝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几乎都是离弃耶和华、拜偶像，最后才惹来神的审判，让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犹大南国亡国，会到最后给亡国被掳，实在是因为他们大大得罪神，犯罪到极点。而先知耶利米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底下给神使用。那么在这个期间，我们知道先知耶利米他如何给神使用的呢？现在我们先第一来思想先知的职事，他的特点是显明神是拣选人的主。第一方面，我们要清楚看见神是拣选人的主。一位先知给神使用，不是他说我要给神使用就给神使用，而是神的主宰、神的拣选。请我们看第一章，在第一章 第四节第五节，听我读出来。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召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在这一句话里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神拣选他的时候，不是在当时面对很多的需要临时呼召他，不是。神对耶利米说，我未将你召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在此我们很清楚看见，原来先知耶利米他还未在母腹中，神已经知道他，神还未把他摆在母腹里面，神已经知道他，神已经将他分别为圣，神已经立他做列国的先知，也就是将来他长大之后要蒙神拣选做列国的先知。再次就很清楚地画出一幅的图画，让我们看见神的主权，神的拣选。原来每一个给神使用的仆人先知，他们都是神预先已经知道，已经预备，已经分别为圣，并且收到了神就差派他们。圣经里面常常让我们看见这一方面的真理，就像主耶稣对门徒们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在此你会看见，不是门徒拣选主，表面上来看你会看见当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门徒撇下所有跟从耶稣，好像是门徒那一个时候拣选，不错，门徒需要节制跟从耶稣，需要完全奉献。但是从神永远的旨意来看，是神早就拣选他，所以收到了神的灵感动他。保罗的例子也是如此，他在加太书第一章这样说，他说，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在此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使徒保罗他原来是一个逼迫神众教会的扫罗，他在黑暗中，他残害神的教会，他完全是在黑暗里摸索，没有光，直到有一天在大马士的路上，神的大光四面照着他。然而当他有一天照着神的灵感动写书信给了加太教会的时候，他却很清楚地提到，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原来神拣选他，不是等到大马士路上大光照着他那一个时候才决定拣选他，早在保罗在母腹里的时候神已经分别了。此时我们看见耶利米也是如此，神对他说，你还未照在母腹里，我已经知道你，已经认识你，已经分别你为圣。原来我们的神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在未创立世界以前，神已经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同样的，神拣选他的器皿未照在母腹里，神已经拣选。所以在此我们要认识神拣选的主权，正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那里论道，他说，当这个利百加杜夫里面有双胞胎的时候，就是有哥哥以扫还有弟弟雅各，圣经说双子还未生下， 双子还未诞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分别，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只在乎招他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在此我们看见神有他的主宰，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神的仆人在神的面前绝对不可以有任何的强嘴，或许说任何的说，神啊，为何你使用他不使用我，而内心过不去。不，一个主的仆人，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他有绝对的权柄，我们的主有绝对的权柄，他是主，所有神的仆人只能服服，只能敬拜。再说有人以为啊，我盼望给神重用，给神大用，为何神不拣选我呢？有人又以为我今天退后没有恩赐冷淡啊，就是因为神没有拣选我，我才会这样。这些都不能成为理由，因为从神的主宰权柄而言，不错，神有绝对拣选的权柄，但是就着每一个蒙神拣选的仆人他该尽的本分和他该有的属灵光景，这是必须与神的恩召来相称。所以我们看见许多人盼望给神重用，但是若是神拣选他做耶利米的那一份，那他真是要逃跑，真是怕跑。为何？因为神拣选先知耶利米，他一生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他一生是一个受苦的先知，一生是一个受逼迫苦害的先知，最后是殉道。许多人即使神的拣选呼召临到他的时候，反而要成为逃兵啊。为何呢？因为怕被施压，怕付出代价，怕苦了，怕逼迫。所以神按着他的意志，神拣选说他的器皿。神知道先知耶利米，他从小从幼年就带着一个忠心与神敬畏神的心，所以神拣选他。在我幼年的时候，我蒙神开启认识神的拣选，以致我常常在神面前祷告，主啊，我若在你面前蒙恩典，我渴望着使这一生能够给你使用，得着你所要得着我的。我知道我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能，在主面前只渴望主啊，你拣选我。当你有这个科目的时候，有这个祈求的时候，哎，神在那里听祷告，悦纳成全。原来当我们认识神的拣选的时候，一个侍奉主的人就会更加的谦卑，更加的服服，没有任何可以夸口，只能说这是神的怜悯。正像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保罗为稀奇的是，当时在耶路撒冷有多少热心的圣徒们，竟然神的呼召和拣选就临到他这一个罪人中的罪魁，当时还是在那里逼迫圣徒的一个人，神拣选他，要他为主的名受许多的苦，把福音传遍外邦。亲爱的弟兄姊妹，蒙神拣选侍奉神是有福的。若是我们认识神的拣选，今天我们作为主的工人侍奉主，作为主的仆人侍奉主，我们要觉得荣幸，要觉得蒙怜悯，要感觉这是神的恩待，真是要欢喜跳跃啊！一个没有看见的人，他就会为着因为做主的仆人要受苦，要许多时候很多的忙碌，很多的服侍，要面对各种的挑战，而在那里啊，内心好像沉闷， 好像委屈的感觉。若是这样，是没有看见。若是我们真看见，我们能够蒙拣选来服侍万世的君王，真是太荣耀的感觉了。这种荣耀的感觉是不配的，我们竟然可以侍奉他，并且可以蒙拣选来侍奉他。我们需要有这个感觉，我们需要看见蒙拣选是神的抬举，是神的看重，是神的怜悯，是神的恩待。我们一无是处，我们没有任何一方面比别人强。蒙拣选是神的怜悯，同时因着蒙拣选，我们也会更清晰我们的职责、我们的本分、我们的岗位。因为蒙拣选就是蒙召来做神打发我们去做的工。一个不清楚神拣选的人，即便他读完神学，他做了一个传道人，但是他的里面没有清楚这个呼召和神的拣选的话，他慢慢的就变成是做一份工，好像属世的工，失去人生的目标。他不知道那位召他的主、呼召他的主是怎样打发他去做主要他所做的工，可能是传福音的工，可能是牧养群羊的工。若是有这个清楚的呼召和认识神的拣选，他就会忠心于主的呼召，他就会忠心于主打发他要去所做的工。正像先知耶利米，他的一生因为很清楚神对他呼召，这一个呼召是在第一章第四节记载很清楚。耶和华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在此是耶利米先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召在母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辨你为圣。他有神的呼召，他也清楚神的主宰和神的拣选，所以在他一生里面，无论多艰难，他都忠心以主这个托付。呼召是恩召，恩典的呼召临到我们，但是同时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托付。这一个托付是将来我们要在召我们的主的审判台前交账的。若是我们没有完成这个托付，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那就要忧愁见主啊！因为呼召我们是做工啊，是做主工，完成主所托付的，是有责任的，是将来要交账的。所以在此我们看见先知耶利米，他是一个有呼召的人。我盼望我们每一位侍奉主的都能够清楚主的呼召，清楚主的托付，一生忠心于主的托付。那么接下去我们又看见，就是神立他做列国的先知。为何不是仅仅做犹大国的先知？一般我们以为先知耶利米就是当时神显明的先知，他所讲的话是责备显明当中犯罪的罪，他是呼吁他们悔改归向神。然而神对他说，我立你是做列国的先知，一点都不错啊。许多时候照着我们的度量呢，若是我们在自己的范围里侍奉神，我们就很容易停在自己有限的度量。他身为犹太人，在旧约时代最多所关心的就是犹太地，他就会限制了神的托付，就会限制了神的工作。然而神很清晰地对他说，我立你做列国的先知。换句话说，他所说的话不仅仅要影响犹大地神的选民，更是要影响列国。事实告诉我们，耶利米他在信心里承受神的呼召，后来神就这样使用他，他后来一生呢就是完全照着神的托付做了列国的先知。 他做犹大的先知，众所周知，他做列国的先知，显在哪里呢？若是你认真读耶利米书，你就会发觉在耶利米书里面有相当一部分的篇幅是论到视为列国的情形。他论到埃及，论到巴比伦，论到亚述，论到许多中东阿拉伯的国家，甚至列国的情形，神如何的审判。他是列国的先知，同时神默示他的话写在圣经里，成为耶利米书，是为着列国的百姓看的。这一本圣经现在翻译超过2400种的文字，是历世历代全球所有的基督徒都在那里读。你看看他写下来的书是不是成为列国的先知？是列国的先知。先知就是替神说话，说出神的心意，而这些话记载在圣经里，就让列国的百姓、后世的人都得益处。所以神的话一点没有夸大。在此你看见先知信心的度量，神对他说，我立你做列国的先知，他能够阿们，他能够在信心里面接受。若是我们，一定够不上的。神啊，一个小小的地方，仅仅他的家乡哪是处，已经够他服侍的忙得不得了了。再大一点，耶路撒冷京城，那已经是叫他挤得太大了，何况整个犹大国，那够了够了，已经是他度量的顶点了。若是活在自己里面就是这样。然而神所说的不是犹大，不是以色列，是列国，当然包括犹大以色列，但是先知能够顺服神的呼召，阿们。正像保罗蒙召的时候，神对他说，我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传扬福音到地极。他的信心够得上，就是凭信承受神的呼召，同时信而顺服。这是保罗，这是耶利米，他们都给我们留下榜样。当然今天我们千万不要在自己挤的里面啊，有这种野心雄心，一给主使用就说啊，自己骄傲自大膨胀，这样很快就给撒旦攻击，就堕落在撒旦的网络里面。一切在乎神的主宰和神的拣选，能算不得什么。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地看见，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信心和顺服里面来配合。这是先知耶利米所让我们看见。然后我们再继续来看，在先知耶利米的经历里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讲的就是他蒙召的时候是年幼。请我们看第六节，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么这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他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在此你会看见他蒙召的时候，他一面是听从神的呼召，但是另一面他也认识自己的不配，面对神那个托付是那样的重，要求是那样的高，不仅做犹大的先知，甚至做列国的先知，他怎么够得上呢？他看看自己年幼，年纪蛮轻的，又没有口才，他说我不知怎么说，可见他认识自己是拙口笨舌。很奇妙，很多神所拣选的仆人就像神的摩西那样，他在神面前呢也同样是如此哦。神呼召他的时候，经过旷野40年的训练之后，他给对付了，他给破碎了。所以当神要差派他下埃及去的时候，他对神说，神啊，我素来是不能言的，因为我拙口笨舌。为何呢？摩西当时讲的是事实啊，因为啊， 他离开埃及的王宫啊，在米甸的旷野40年之久啊，天天就是对着那一群的羊群，很少讲话的机会嘛。早晨到晚上就是对着一群的羊群在旷野，一个人孤独的这种生活40年之久哦，即使大有口才的人呢、啊，经过这样的年日啊，都会变成拙口笨舌，因为40年没有什么讲话，什么口才都跑光了，都没有了。他没想到，正当他认为自己是拙口笨舌的时候，是最不能给神使用的时候，正是神拣选他的时候，神差派他的时候。因为耶和华神要显出他是使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若是人自以为有口才有恩赐，神不能使用，因为人很容易夸口偷神的荣耀。正当人在那里说神啊我一无所有，也实在是一无所有的时候，神的拣选领导。回来看耶利米，耶利米也是这样，他是年幼的，是拙口笨舌的，所以他对神说，神啊我年幼，我不知怎么说。然而正因为他认识自己神拣选领导，所以一个神所拣选的仆人，第一方面我们看见是包括神的主宰、神的拣选，第二是他能够信而顺服，第三很清楚的他认识自己的不配。多年来当我蒙召侍奉主，好多年前，当时也是年幼的时候，我常常对主说，主啊，你知道我是拙口笨舌的，我没有口才，也不晓得如何发表，但我在主面前就凭着先知耶利米的这段话，又凭着摩西所经历的那一段话，我向神求，神啊，你是造口舌，所有的智慧知识都在恩主耶稣里面藏着，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夸口应当指着主夸口，我向神求，每一样的恩赐都是向神求来的。虽然今天我承认仍然是拙口笨舌，但是我在经历里我能够印证神的恩典是时时够用，天天显多。当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会感觉像活水的江河那种涌流，神所赐的口才你经历到了，你能够印证说，神啊，你是一切的丰富，所有的丰富智慧知识都是在神里面藏的，在恩主里我们能够承受，我能够见证这一点。所以侍奉主的仆人，不要担心自己没有口才，反而因为认识自己无有，才会更虚心谦卑来到神面前恳求神赐予，然后你在侍奉的途中一样一样去经历神成为你的所有，这一来神就得到荣耀，这一来你生命的经历就丰富，同时你也不会飘飘然自以为有，因为你知道有什么不是领受的，若是领受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昔日的耶利米，他就是这样经历着，他说，神啊我年幼，我拙口笨舌，但是神赐给他口才哦。你看见在同样第一章里面，在第一章里面呢，第九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赐给你。他不懂得怎么说，耶和华神已经把口才赐给他了，他一祷告，神按手在他口里，口才就赐给他。所以你看见后来啊，先知耶利米啊，他真是一生的知识所讲的内容啊，一气呵成52章，非常的丰富。然后还有耶利米哀歌5篇，加起来57篇，多么丰富啊，就显明耶和华赐给他口才， 在此值得我们思想的是，他说我年幼，不配承担这个这样重的工作，啊，很稀奇。圣经里面神使用人呢，许多时候都是年幼的时候。我们总是以为我年纪这样轻，怎么如何给神使用呢？但是全本圣经让我们看见，神使用人很多时候在年幼的时候。撒母耳是在年幼的时候就奉献属于神，耶稣呀在年幼的时候就做摩西的帮手给神使用。然后接着你看见很多像大卫做王的时候，他也是在年幼的时候，年幼的时候就与神建立一个很密切的关系，然后给神使用。还有你看见但以理都是在年幼的时候，耶利米也是这样，然后耶稣所呼召的门徒都是20来岁嘛。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是30岁，他拣选的门徒都是年纪小过他的20来岁的青年人。然后使徒保罗蒙召的时候也是年轻的时候，还有提摩太蒙召的时候更是年轻的时候。所以保罗对他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都做圣徒的榜样。在此你能很清楚地看见神的拣选不在乎年纪的成熟，年纪的年轻不在乎，而是在乎人爱他的心。当然能够在年幼的时候蒙神拣选侍奉神是最有福的。所以我呼吁所有年轻的弟兄姊妹，在学的刚刚在职的弟兄姊妹，年轻的要把上好的时光奉献给主，把你的青春献给主，把你上好的年日献给主，趁着还有今天多多追求装备神的话语，多多给神扩充这个器皿，让神预备成全这个器皿，在真理上装备，在生命上给神成全，在性格上给神建立，收到了就能合乎主用，预备行得样的善事，并且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求主得着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年轻。这个意思不是叫我们骄傲，这个意思是叫我们要在年幼的时候更爱主，更经历主。昔日神拣选年幼的耶利米，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一面看见自己不配，但另一面他很单纯的就答应了神的呼召。我总盼望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趁着现今的爱主，当然即便你是晚年，趁着还有生命气息来爱主侍奉主，这是必须的。然后我们千万不可有一个感觉，就是啊，我今天年纪还轻呢，等我完成了我在世界里面很多的欲望，直到有一天呢晚年退休了没事做的时候，那个时候才侍奉主吧。若是你存着这一种的心理，是不能讨神喜悦，即使到那个时候神都不使用啊。为何？因为你存心根本不对，甚至因为一直往世界去，现在是这样说，到那个时候也没有心情侍奉主，同样给世界的钱财各方面发展。我告诉你，爱主趁现在，抓住今天，一天过去就失去一天的，我们人生有多长的时间能够侍奉主？所以趁着年幼跟从主侍奉主，就像耶利米的榜样。还有我们再看耶利米蒙召的时候，他同时呢，我们看见他一生神托付他的职事有一个特点，这一个特点呢就是他是拆毁和建立。请我们看第一章第十节，看哪、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 栽植。这就是神对他托付的内容。先知耶利米，他一生的职事就是替神说话，而说话的内容可以说神托付他做两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的工作是拆毁毁坏，是这一类的工作，是对犹大以色列国和列国说拆毁毁坏审判这一类的话语。另一类的工作是建立，重新建立，栽植建立起来，一面是消极的，一面是积极的。就在消极方面是对付，是审判，是拆毁；就在积极方面是建立。我们先来看耶利米的一生是否是这样。实在是，在他做先知的时候，若是你仔细读耶利米书，你就会发觉耶利米书里面很多话语都是审判的话，咒诅以色列犯罪，对付以色列犯罪，审判以色列犯罪，然后审判列国犯罪的情形，都是说出神很重的审判的话语。这是拆毁。他不像那些假先知，因为怕苦难，因为贪财，要迎合潮流，迎合大众的需要，就很轻松说平安平安，终日都说平安，让百姓变本加厉的拜偶像，变本加厉的犯罪。他还说平安平安，为何呢？因为他这样一说，百姓把钱捐献给他，他就一代一代的钱带下去，代代平安。这一来的时候，为着贪财出卖自己先知的职分，出卖自己这个的良心，出卖神的托付，难怪受到惹来神的审判。假先知，有名无实的先知，出卖自己职分的先知，挂名的先知，就是这样。今天在神的仆人当中有没有这种情形呢？若是我们有这种情形，我们立刻悔改啊！主耶稣曾经论到假先知这样说，他说人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你们的祖宗代假先知也是如此。以色列人的祖宗代他们的假先知，就是因为假先知终日都是讨好他们犯罪的祖宗。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今天主的仆人要敢于对付罪恶，对付时代的危机，对付基督徒在这个时代所面对的通病，所面对的堕落的情形。所以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神所使用的仆人几乎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大胆忠心替神说话，从来不萎缩的，神说什么就说什么，敢于显露罪恶。所以他们的口油是听起来是苦的，心是热的，心是充满爱，盼望能悔改，但是口责备起来的时候是苦的。你看见十六卷大小先知书几乎说了很多审判的话，是呼吁神的子民悔改归向神，尽管要受许多逼迫，他们照样忠心。施洗约翰要出来的时候是叫遍地的犹太全地都悔改，他甚至对法利赛人，他能够够胆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啊，所以只是你们逃避那将来的愤怒，因为他忠心以神的托付。而主耶稣出来的时候对那一般法利赛人，他同样说你们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在马太福音23章，耶稣用了一章的篇幅对付昔日的文士法利赛人假冒伪善。使徒保罗也是这样，他对于罪恶从来不妥协。哥林多教会有犯罪的情形，保罗说我的灵岂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已经判断审判了犯这样罪的人吗？保罗有时形容到很严格的时候说，你们要我怎么样到你们那里去呢？是拿着刑杖呢？在此是一个描绘，是说出他内心的情形， 不是代表着他正着拿着刑杖去对付，不是肉体，而是说出他那种当教会有偏差的时候，他敢于对付罪恶。当教会或是神的儿女偏向世界，满了世俗东西的时候，他就去对付，就像主耶稣昔日到了圣殿，把牛羊鸽子赶出去，洁净圣殿，对付罪。所以一个主的功能不是在肉体血气里面这样做，而是在圣灵的感动，凭着神的话语说说神的心意。注意，神的话带着能力和权柄，圣徒一听会匍匐在神的光中，会给感动。所以肉体的那当然不但没有果效，反而是肉体碰肉体。说这圣灵的开启，神的话有权柄，人就能够匍匐在神的光中。好吧，我们回过头来看耶利米。耶利米呢，他说话是拆毁，对付罪恶，把犹大国那一种假冒为善的情形完全拆毁，然后他建立，他把神纯正的真理讲出来。先知的口不是仅仅拆毁，还是要建立建造。神的话是有建造的工作。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那里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了一句话，他要离别的时候说，我如今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话，这话能建立你们，使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是把以弗所教会交托在神和他恩惠的话语里面，恩惠就是恩典，在他恩典的话语里面，原文同一个字，是在恩典的话语里面，神的话带着恩典，而神的话呢，能够建立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先知他的话语不但是对付罪恶，叫人扑倒在神的光中，一切假冒的情形给刺穿，给拆毁，叫人悔改归向神。另一面，他的话语更是积极的带进建立建造，因为把神的启示、神的心意完全启示出来，凡听从顺从的就给建立起来，神的话就在他们身上产生功效。就以耶利米的例子来说，当时他论到以色列人亡国七十年要回国，先知但以理他就悉心接受耶利米所讲的内容，这些话对他来说是建立，收到了他在巴比伦的王宫，虽然贵为宰相，他从先知耶利米的书里得知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之后要回国，于是他禁食祷告21天，收到了神应许他，让古列王批准犹太人回国。神的旨意是成全的，但是有人配合，而这个配合的人就是因为他相信神的话，他领受神恩典的话，他给建立的。所以在先知的话语里面，许多时候都论到很多预言，将来神要如何复兴以色列国，如何建立，他可以在最黑暗荒凉的时候说说最有盼望的话语，这就是先知的知识。今天主的仆人，我们的侍奉是如何，同样是如此。出于神的话语，一面的光是杀死，另一面的光是建立，就是说神话语的亮光一解开的时候，一面是让人匍匐在神的光中认罪悔改蒙光照，另一面更是开启这个亮光，开启叫人认识神永远的心意，叫人认识应该走的道路，叫人生活重整，生命重整，整个人重整，心意更新而变化，不再效法这个世界，然后揭开人生新的一页，叫人啊，整个人能够一个复兴，属灵的大复兴，灵命的复兴，这一个复兴能够起来再给神使用，这就是先知应该讲的话。所以从神而来的启示所带出来的结果，就是有拆毁和建造同时发生。 一个彻底悔改的人也是同时热心起来爱主的人。但是这个果效需要先知忠于神的托付，传讲神的话。出于神的话就是有这个能力，但是若是仅仅在自私里面侍奉的，就很容易停在没有圣灵的同工。道理自私是讲呢，滚瓜烂熟的讲呢，这个好像是老调重提，慢慢人听起来觉得是明的锣响的吧，没有圣灵和生命的工作。今天这个时代恐怕就面对这种危机。昔日主耶稣所讲的道和法利赛人所讲的道不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他照样背书五经，照样讲。耶稣说，凡他们向你们所讲的你们都要听，但不要笑话他们的行为。然而百姓会有感觉，百姓听耶稣讲道的时候觉得大有权柄，蛮有能力，等听法利赛人讲道的时候平淡如水，字迹是讲对了，却没有圣灵的能力。所以蒙神拣选的先知，他的特点是凭着圣灵和神的话侍奉，话中带着圣灵，带着神的权柄，神的同在，才有拆毁和建造的能力。若没有神的同在，若没有圣灵的工作，人听起那些话来，即便是责备，他不是反感，就是心越来越刚硬。这是我们看见今天的经历。当然在耶利米的时代，当时以色列人是烂透了，是堕落到极点的，所以神设立他，同时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他是一个受苦的先知，即便他传以色列人不肯悔改，他照样忠心。然而他的话同样有权柄啊，为何以色列整个犹大国几国上下人人都认识他呢？因为他的话带着权柄啊，叫以色列人没有安宁啊，即使不肯悔改都没有安宁，内心都怕怕的。所以连王啊也要私底下召他来说，多次问他耶和华是否说审判就要到了，可见他的话是有分量的，是有神的印证和同在的。若是一个没有神同在的人，他讲起话来能当成耳边风，根本连踩他都不理睬。所以你会看见先知耶利米，他的话语是带着拆毁和带着建造，这是先知的指示。好，现在我们来试想神给先知的两个意象，这两个意象说出了什么。第一个意象，请我们看第十一节十二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棵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保留我的话使得成就。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神说我留意保守我的话，原来神自己解开这个意象，先知耶利米所看见的意象是一只的杏树枝。杏树呢，若是你追溯以色列人古时的历史，你就会知道它是预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一个真理。在旧约时代，早在摩西的那个时候，当时神立了先知啊，这个摩西，先知摩西呢，就是神的摩西呢，就带领以色列人，然后神借着神的摩西就按立了亚伦，就是他的哥哥亚伦为大祭司。他的哥哥亚伦为大祭司之后，已经做了大祭司相当一段时间了。后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就有一班人，他们是祭司团250个祭司，他们就在那边背叛耶和华。他们造反的理由就是说，谁立亚伦为大祭司，难道我们不可以吗？他们就在那边过意不去。后来神审判啊，神用烈火审判之后呢，以色列人的心还是不服。后来神就对摩西说，好，你把十二支派每一个支派 就预备一支的杏树枝当成是棍子。十二支派，亚伦代表利未支派，他拿自己一支，然后其他的一人一支，就一同摆在耶和华会幕的里面。到第二天早晨，若是哪一支的杏树枝发芽开花，结了花苞，开了花朵，就证明那一支的所属的支派是耶和华所拣选的。结果众人每一个支派就预备了一支的杏树枝摆在会幕里面，到第二天早上，唯有亚伦的那一支杖，杏树枝的杖发芽，这个长了发苞，开了花，众人就哑口无言，实在深信神是拣选了亚伦。再次，杏树枝原来是死的木头了，死掉的木头是当成一支杖，忽然死而复活，可以长出这一个嫩叶，可以生出花苞开花，这表明了它是复活的一个预表，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所以回过头来看，耶利米所看见的那一个杏树枝的这个意象，就说出了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看见了基督复活的大能，第二是看见了神话语的永不改变。原来先知耶利米侍奉神，传讲神的道，他是要在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大能里来传讲，这是一幅图画，一个表证，让我们能够认识今天所有侍奉主的仆人，原来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里来侍奉。第二方面，神的话语是永不改变的，是像杏树枝那样，是胜过死亡的，是胜过死亡的。所以神立刻解释说，我要留意保守我的话直到成就。杏树枝本身就带着它是死而复活的意思，就说明神的话胜过死亡，是永远长存，永不改变，因为神要保守。所以在此乃是很清楚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传讲主的话是要对神的话有信心，传讲的人不是依靠自己，是依靠基督复活的大能，才能够胜过死亡，胜过环境，胜过艰难，胜过逼迫，因为是在基督复活的大能里面，经过死亡还能够存留的就是复活的东西。今天你所靠的是肉体，经过患难就跌倒，就像西门彼得很快三次不认主，但是当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后，使徒们经历了圣灵的充满，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同样受逼迫，他们却靠着基督复活的大能胜过患难逼迫。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不是在自己里面，是站在基督复活的地位上来替神说话，然后神话语的本身也是死而复活胜过阴间权柄的这个得胜的话语。神的话是有生命的，神的话是胜过死亡的，神要保守他的话，无论地上是多么的黑暗，无论是多么的艰难，无论撒旦的工作是多猖獗，属神的人要看见，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主耶稣说天地可以汇聚，他的话一点一话都不汇聚，是的，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正因为是如此，今天我们要传讲神话语的时候，要在信心里面传讲，正像保罗说，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我们在信心里面替神说话。若是先知耶利米昔日不是在信心里面来替神说话，那我想他恐怕很快就要灰心失望。为何呢？因为看见遍地都是那一种的情形，说了一番话以色列人不信，说了第二番还是不信，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以色列人心越来越刚硬，越来越犯罪，越来越败坏。若是他 不是在信心里看见神要成就他的话，他很快就会软弱啊，他就会说一年之后就闭口无言，不敢再说了。不，他忠心到底，直到殉道之前还说话，因为他深信神所给他看见的意象，神必保守他的话直到成就。尽管在他再生的时候可能看不见那些话的成就，就以以色列人复国亡国的时候是凄凉到荒凉到极点，锡安山变成方场。然而他在信心里面深信神的话必要成就，他说70年之后以色列人复国，虽然他看不到那一天，但是他信神的话必定成就。当他在这个先前论道以色列国要给巴比伦俘虏亡国了，当时以色列人还蛮安全的呢，他已经发出预言以色列犯罪要给俘虏，收到了就成就。这就是深信神的话，因为有异象的看见，深信神的话。我们再看先知耶利米所看见的第二个异象，这个第二个异象就是13节至14节所说的，耶和华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再次神让他看见第二个异象是关乎列邦，是关乎以色列国的情形。他看见的异象是一个烧开的锅从北方而倾下来，耶和华神就解释这是有灾难从北方而来。这一个从北方而来要临到这地一切的居民，当时伊拉克就是古时的巴比伦帝国，古时的巴比伦帝国就是在以色列地的东北面，所以他从北方而来。这个意象就说出犹大人以色列国要给巴比伦帝国亡国，灾难要从北方而来，像烧开的火。所以神用意象让他看见审判灾难即将来临，让先知所讲的话是更加的坚定，更加的有把握。再次也让我们看见所有侍奉主的人，他们都对神的旨意有认识。就以今天来说，身处在末了时代，今天我们同样从圣经里面能够认识到主回来日子近了。当我们看见今天遍地的情形，我们会知道世界局势的紧张，这种各种的灾祸的发生，我们已经看见这些都是主回来之前的预兆，主来日子实在近了。若是我们有这个认识呢，我们的侍奉态度就不同，我们这个在神面前各方面都不同，因为要加倍的警醒嘛。先知耶利米也是如此，哦，他在神面前呢就是这样的预备，他在神面前就是因为有这个异象的看见，他传取神的道的时候就更加的真确，整个人更加的投入。所以求主如此得着我们，叫我们今天的侍奉同样看见啊神的审判。若是你看见神的审判，你就会在今天迫切的呼吁神的子民警醒爱主，预备等候主的回来，免得那日忧愁见主。你就会更加警醒，一个没有看见的人，没有看见神审判的人，或许他不信神审判的人，他就会随随便便，正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所说的比喻说，倘若那个恶仆人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又懒又饿，在他想不到的时候，不知道的时辰，他的主人来到了，要判他和假冒为善的人一样，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也就是1000年荣耀国度之外的黑暗，在那里要哀哭切齿。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都能够 警醒，求主让我们看见主就快回来。今天我们要忠心侍奉主，免得那日忧愁见主，后悔莫及。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内心。父神啊，借着先知耶利米来激励我们，叫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真是得着你的激励。父啊，求你如此得着我们，叫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这样来爱你，这样来爱你。父啊，得着我们，叫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如此的爱你，叫我们能够真是渴望侍奉你。求你拣选我们来侍奉你，就是叫我们能够在信的里面和顺服里面领受你的托付，也求你叫我们能够够得上你的呼召，忠心你的托付，有属天的看见，经历你所赐的口才，你成为我们的一切，你知道我们何等的不配。父啊，叫我们能够宝贝来侍奉你的机会。父啊，让你的意象来定住我们，叫我们一生信你，信你的话语，在耶稣基督复活大能里传讲你的话，也知道那日要在你荣耀台前交账，以致今天更加的警醒预备。所以听孩子的祷告，孩子把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